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从星期五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新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中国为50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向美国支付25%的关税，还要为其他2000亿美元的产品支付10%的关税。这些关税部分促成了我们的良好的经济成果。从星期五开始，10%的关税将升至25%。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500亿美元商品没有被加征关税，并将很快开征关税，税率为25%。向美国支付关税对产品成本没有多少影响，大部分由中国承担。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进展太缓慢，他们试图重新谈判不行。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晚些时候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取消原定这个星期派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的计划。美国之音向白宫新闻秘书询问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何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复。已被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收购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正在考虑两个选项，一个是取消刘鹤前往美国谈判的计划，另外一个是推迟行程。《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如果中国决定推迟刘鹤的行程，他可能于星期四离开北京，星期五到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后，星期一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收盘下跌5.58%，深圳成指收盘下跌7.56%。以中小型创业型及科技企业为主的创业板收盘下跌7.94%。整个交易日，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沪指盘中下跌一度达到8%。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被问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为新疆几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留的问题而制裁中国的官员。蓬佩奥回答说，他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等官员的多次交谈中已经提出了人权问题，但没有直接回答政府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纽约时报4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搁置就新疆维吾尔遭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声明，宣布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将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博尔顿星期天的声明说，为应对接连出现的若干令人关切和升级的迹象，美国将林肯号航母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战区。声明还说，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发动任何攻击，都将面临一支毫不留情的军队。星期天，一架苏霍伊100超级喷气式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杰夫诺机场紧急降落时起火，至少有40人死亡。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架航空公司载有73名旅客、5名机组人员，死者当中包括2名少年和至少1位机组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3.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复习第三部分，我们要像前两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讲授的36课的主要内容，重点复习过去的访谈和绘画里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一家餐厅共进工作午餐时的谈话，重点复习双方在谈话里使用了哪些语言功能来明确各方的立场和意见。
This week, we're reviewing some conversations from earlier shows.
And we're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all take place at a restaurant. Mr. Blake is having lunch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In the first conversation, we'll hear examples of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他们三个人的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This is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吃饭前的对话，谈到了购买机器人的问题，然后他们的饭菜来了，对话因而告一段落。我们再完整地听听这段对话。
Wel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y your presentation, Mr. Blake. Your robots are very competitive.
I'm glad you think so, Ms. Graham. We plan to be very aggressive selling them in North America.
I'm sure you'll be very successful.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es?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e price is quite low, very reasonable.But it's the other details that worry me.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Exactly.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oo.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However, that brings me to my main concern. You mean about service and support?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Yes, I see your point.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Discussion.
下面由 Elizabeth 和 Gary 总结前面的对话。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We'll 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Gary,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Ms. Graham begins by complimenting Mr. Blake on his presentation. And she agrees that his robots are well engineered and that the price of the robots is very reasonable. But she's worried about some other details of his proposal.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She is concerned because Mr. Blake's company doesn't have storage facilities in California, and she doesn't want to store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Yes, that could be a problem.
Re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复习 Blake 先生、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在那次工作午餐结束后继续进行的对话。这次谈话里使用的语言功能有向对方提供选择的用语，有澄清立场的用语，还有表示承诺的用语。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Mr. Epstein, Ms. Graham, and Mr. Blake have just finished their meal.
The main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hear in this conversation are offers, clarifications, and promises. The conversation begins with Mr. Epstein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and Mr. Blake.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这次谈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对话。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In Graham女士和Epstein先生的谈话中, Blake先生总结了问题所在, 那就是维修和备用零件的问题, 而Graham女士也进一步澄清了她的立场和她担心的问题。 总之, Epstein先生是非常赞成和Blake先生做生意, 但是Blake先生能不能说服Graham女士购买他们公司的机器人还是一个问号。Gary认为, Graham 女士从来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而她又不像是那种愿意冒险的人。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Mr. Blake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sic problem as he sees it.
That's right. The problem centers around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Ms. Graham clarifies her position about storing spare parts, and she asks Mr. Blake to provide her with more details.
Yes.
And Mr. Blak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of each point and then promises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her.
Do you think that Mr. Blake will sell his robots to Ms. Graham?
It's hard to say. Ms. Graham has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and she doesn't seem to be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take risks.
Mr. Epstei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Definitely. He is very impres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ir engineering, and he believes Mr. Blak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a satisfactory plan for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in future programs, we'll see what happens in these negotiation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什么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三位企业界人士在那次工作午餐之后的交谈里使用了多种语言功能，对于商业来往和思想沟通都很重要。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些语言功能进行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怎么辨别哪些话是向人提供选择的用语，哪些话是澄清立场的用语，哪些话是承担许诺的用语，哪些话是有条件的承担许诺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 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对话。注意 Elizabeth 怎样辨别某句话使用了哪种语言功能。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let's begin. These expressions all come from the discussion at the end of the business lunch. Let's listen first to Mr. Epstein. Is he requesting something, or is he 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one?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Let's listen aga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Well, he says, would anyone? Would anyone like more coffee? That's an offer.
That's right. Mr. Epstein is offering coffee to Ms. Graham.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He's speaking to Ms. Graham. Is he agreeing with her? Or is he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kay.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s listen again.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He says,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I think he's confirming his understanding.
Good. He's checking to be sure that he has understood correctly. Okay, here's Mr. Blake again. Is he making a promise?Saying that 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he says I'm going to. He's making a promise. He's promising to mak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That's right.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Okay.
This is Ms. Graham. Is she promising, saying that she will do something, or is she qualifying, saying that she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Let's see. She says that she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She may not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Mr. Blake. I think she's qualifying.
Yes, she can'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agreement. She is qualifying her position.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doing business in English. These expressions will help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They'll also help you express yourself more clearly.
Yes, clear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business. That's why you should confirm and clarify inform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Ga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ful comments about business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nk you, Elizabeth. I always enjoy being on thi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从星期五开始将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新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文上发推说，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中国为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向美国支付 25% 的关税，还要为其他2000亿美元的产品支付 10% 的关税，这些关税部分促成了我们的良好的经济成果。从星期五开始 ,10% 的关税将升至 25%。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没有被加征关税将很快开征，税率为 25%。向美国支付关税对产品成本没有多少影响，大部分由中国承担。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进展太缓慢，他们试图重新谈判不行。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晚些时候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取消原定这个星期派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的计划。美国之音向白宫新闻秘书询问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有何评论，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已被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收购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在考虑两个选项，一个是取消刘鹤前往美国谈判的计划，另外一个是推迟行程。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如果中国决定推迟刘鹤的行程，他可能于星期四离开北京，星期五到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宣布，从星期五开始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后，星期一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收盘下跌 5.58%， 深圳成指收盘下跌 7.56%。 以中小创业型及科技企业为主的创业板收盘下跌 7.94%。 整个交易日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沪指盘中下跌幅度一度达到 8%。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被问到，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为新疆几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留的问题而制裁中国的官员。蓬佩奥回答说，他在与中国外长王毅等官员的多次交谈中已经提出了人权问题，没有直接回答政府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纽约时报4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搁置就新疆维吾尔遭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纽约时报4号说，尽管中国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进了集中营，但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没有提出这个议题，没有运用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一巨大的经济杠杆，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制裁维吾尔人的政策，同时搁置对据信涉及镇压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白宫新闻办公室公布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声明，宣布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将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博尔顿星期天的声明说，为应对接连出现的若干令人关切和升级的迹象，美国将林肯号航母攻击群和一支轰炸机特混编队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战区。声明还说，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发动任何攻击，都将面临一支毫不留情的军队。星期天，一架苏霍伊100超级喷气式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紧急降落时起火燃烧，至少40人死亡。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据俄罗斯调查委员会透露，这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载有73名乘客，5名机组成员，死者当中包括2名少年和至少1名机组成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清华大学在最近迎来了108年校庆，但是校园内刻有清华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纪念碑却被校方用蓝色围栏封起。清华校长邱勇说，今年的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清华的做法却引发了批评与抗议。舆论称，难道清华的开放就是遮掩自由的碑文？难道清华的独立就是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许章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当局的好朋友普京？人文的清华是否已经变成当局的清华？当大学为国家和政党服务时，学术发展和思想论述还能有多少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也是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呢，在星期天，也就是4月28号清华校庆日当天，到了清华大学采访了当天在现场抗议的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社会学教授郭余华，还有清华的校友们，同时也拍摄到了一位日本记者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带走的情况。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叶冰在当天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清华大学在校庆前宣布，今年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而校方以施工为由，提前将王国维纪念碑用蓝色墙板围住，引起一些校友抗议。4月28日校庆当天，围墙打开一个小口，有多名学生把守，20余名清华校友排队进入围栏献花拜谒王国维纪念碑。在场的校友们朗诵国学大师陈寅恪题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后离开。
独立是精神，
独立是精神，
自由之思想，
自由之思想。
有校友展示自强不息独立精神，厚德再无自由思想的讽刺对联，并将对联贴上围在王国维碑四周的墙板。当天向王国维纪念碑献花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社会学系教授郭余华等多名清华校友表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清华精髓，尤其当下急需弘扬传承。
今儿个老校友们汇聚清华来拜谒王先生、陈先生，我想主要还是为了缅怀先贤，在于汲取并且砥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大概意义就在此，而这个已经淹没不彰久矣，在今天的中国正需要发扬光大。
就是来表示一下那个对清华精神内涵的这个重温和怀念吧，因为我觉得清华精神要死了，就这种前辈们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不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消泯，我们要让它持续下去。
大学要就是培养这个创新思想开放的人才，
我觉得一个是要能够鼓励同学能够接受这个科学，我们清华的是吧，自由开放啊，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吧。
一批清华校友当天通过校友会向校长邱勇转达联名抗议信，要求恢复许章润教授的职务。该事件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周日上午，王国维碑前献花期间有便衣人员监视，有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随即被便衣人员阻拦并带离现场。工作人员称，外媒采访需要提前向校方提出申请。美国之音周日下午发电邮采访函给清华大学外宣部门，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回复。中国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是清华校友。胡锦涛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习近平文革期间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化工，后于2002年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同样也作为清华的校友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个王国维纪念碑，还有在碑后面由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的这个碑文，它到底对清华大学来说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那么校方为什么要把它围起来呢？
王国维纪念碑和陈寅恪先生写的这个碑文，但这都是清华历史和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今天的清华当然尤其重要，可是现在官方见不得独立自由，所以把它围起来也是可以想象，这是这个大环境下的一个结果。当然我想能看到有一些校友去现场抗议，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是可惜还是年轻校友参加的比较少，那能看到像徐章润这样的教授非常令人欣慰了。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把独立和自由拿掉，这是官方一贯的做法。现在的清华已经不是当年的清华，这是中共的党校，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清华精神，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工具才爬上去的。那在整体我们也可以想到，比方说在字典中间，前一阵谈到有官方的字典把自由这个词已经拿掉啊，但是有很多别的词，这说明在当今中国对于自由独立这样的这种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容忍，这是一个表现了。作为清华校友，当然感到很痛心，因为王国维，他的历史，这是清华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他当年我在清华的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地方看看。那个时候，尽管我们是理工科，但是有这样一种传统，特别这是当年他作为所谓的四大导师啊，这是清华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真正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在思想人文这些方面，但是今天都没有了。
嗯哼，是，刚刚您也听到了周峰锁先生，您也听到了郭于华教授，他提到了清华的精神要死了。那么作为清华的校友，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谈一谈您的心情和感受。
过去30年呢，其实一直都在走这条路啊，清华的精神已死。这个我想在中共统治以后就开始了，但那时候把清华的文理科并到北大，让它变成一个工科，那就是一个非常蛮横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可能也的确包括了对于传统清华它的这个美国原来庚款建立学校的这种背景，和在民国时期清华的影响的一种痛恨，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虐杀这种清华的传统的这样的这种做法在中共以后。那我在校友中间问，谈到清华精神，那有些人就讲说是一定要提到谢静怡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秘啊，他把他派到清华来，在文革的时候作为清华的主管，这就是显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文一个领袖的地方进行一个羞辱， 那我想这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是在中共治下啊，这样一个所谓大家说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一种必然的境地。
嗯哼。
所以在中共治下呢，这样的这种历史是非常可惜的。在八十年代呢，八九年，比方说那时候的清华，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八九年，当时呢，我们作为清华学生，不光是这个运动中间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且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自己的特色。那个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校园民主，校园民主、校园自治、学术自由。这个在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尽力推动，包括在八九年之前，我在清华曾经组织我们系学生会的独立选举，这都是的，绝无仅有的这些事情。
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嗯哼。
后来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意识到这种作为一个学校这种独立自由的重要，而且当时认为就是。即使在中共治下，如果有相对的自由，这样一个高校可以称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基地，所以从那个方向，当时在努力，在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在八九年抗疫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们主要的要求，而且当时学校方面迫于压力也支持这些想法，接受了这些想法，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种校园自治、教授治校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些上面的同意，那就是而且有具体的时间表，当时是有可能执行下来的。就是如果在八九年这个是实际上也是对它的历史的一种回归吧，就是这样的这种。高校我觉得才是值得尊敬的。那今天的清华已经变成这个权力、金钱、国家的奴仆，这是非常可惜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呢。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刚刚这个我们看到的王国维纪念碑。那么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特别提醒我，在提到这位国学大师所撰的碑文，就是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他所撰的碑文里面，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伤，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想能不能请小明先生简单跟我们翻译一下，为我们的观众朋友翻译一下，这些话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何会碰触到当局的敏感神经呢？
这句话其实应该说是很直接的，就是说王国维的学说那么今后可能会有可商榷的地方，那么他的学问有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说完全都是正确的，是可以商榷的，但是
是好像小明先生您的视频讯号有一点问题啊，我们稍后再尝试继续把小明先生重新连线，把他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小明先生啊。那么继续我回到周峰锁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于这个清华大学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转变，还有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党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或甚至您刚说一个奴仆，特别感到悲痛。我们看到一些清华的校友和中国的网友也特别针对清华大学在最近以来不断传出的一些新闻，那么他们也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有网友就说，这个独立毁弃，自由禁锢，泱泱清华早已百年。另外还有网友说，这次的这个把用蓝色铁皮把这个纪念碑围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呢并不明智，因为他说你不围只有少数人看到，你一围起来就成了一个事件，引发众人的注目。那我想继续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也非常感叹这一次呢来到纪念碑前举行抗议和发出声音的这些大部分是清华的一些老教授还有老校友，没有看到年轻的一代哦。那么您这样的感叹是不是能跟我们继续说明一下，还有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清华在这几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变？
这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了，那他要培养标准的工具啊，就培养这种工具奴才，他当然不能容许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 那我想清华的这种堕落，这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堕落的一个表现。那相对来讲，因为清华离权力、金钱、政府更近，那它的影响更大。我想清华最令人痛心的，实际上是今年有学生举报老师啊，有一位教授被学生举报，而这种举报本身呢，我想可能以前也是有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举报的人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自己心里也有愧，而现在的举报人他是觉得这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就是完全这种伦理道德的颠倒，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就是当然作为清华这种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中国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比方说这种国际竞争中间啊，技术对抗这些，那我知道这些人在技术上都是很行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组合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而且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而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也是在尽力培养的，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然后在海外呢，我也很早就意识到，面对年轻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了。我也很注意，在校友中间是不是可能会有，未来的这种思想，这种能够传承下去。那么我们可以欣慰的说，比方说像许章润教授，像最近这个，特别是校友对他的声援，等等这些，我想这个清华的这种自由的传统，尽管是非常的微弱，但是呢还存在，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欣慰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坚守和努力的扩大的地方。那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在海外，那清华出身的这个艺人是比较少啊，但是人到中国就是有很强列的这个清华的背景，它的建立和它现在运作的方式也都是跟清华的特色有关系，就是讲究规则、讲究团队合作啊。那这样，那这个在我们的捐款人中间，特别早期，那主要是清华的校友在中间，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地方。
是。好的，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的分享啊！我想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吗？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好的，抱歉，刚刚我们的讯号中断了。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陈寅恪先生所撰的这个碑文呢、那么您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他的代表性，还有他为何碰触到中共的敏感神经。那么是不是能请您继续来谈？在您谈之前，我也想引述一段，这是1953年陈寅恪大师他在回复他的学生的提问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反映在当今的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说这句话依然是非常的正确。陈寅恪当时对他的学生说，我绝不反对宪政权，在宣统3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来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我的学生。我想请这个小明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对于这段碑文还有清华大学校方把它围起来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抗议，您怎么看？
好的，实际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都是中共当局最恐惧的价值追求，因为知识分子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不会屈从于中共的统治。特别是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当局就更加的恐惧。过去中共当局可能还在口头上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到现在中共当局已经恐惧到了极点，连这样字眼的存在都让他们无法忍受，让他们感到害怕了。所以当局公然折笔这块写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其实是在公然的侮辱清华的师生，所以这当然要遭到清华师生的教友的抗议。 而且要说明的是，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清华之魂，更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我们想说，我想多说一句话，就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中共也曾经打起过自由这面旗帜。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军歌，就曾有这样一句歌词：“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这一句歌词在中共立国之后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同时，这首歌词中的其他的“民主”“自由”的字眼也通通都被改掉了。中共当局知道自由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是这面自由的旗帜在抗战中曾经吸引了无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奔中共，其中就有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熊大枕和他的清华著名的教授叶启孙。熊大枕投奔中共之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八路军造了许多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特别是他造的烈性炸药、雷管这些东西，被美国当事人发现之后，发现和美国当时军方的生产水平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八路军控制地区能够达到这种高层次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却被共产党怀疑为特务，然后由中共的政治保卫机构秘密逮捕后处决杀害掉了。他的老师叶启孙是哈佛的博士，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我想这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的学生老师们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我在这儿是重复一下。那么像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钱伟昌、钱三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叶启孙被称为大师的大师。叶启孙后来因为受到他这个学生的牵连，文革期间也被投入监狱，出狱之后神志不清的叶启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这一对师生的不幸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自由的旗帜。但是可以肯定，为了自由，中国还是会有人去奋斗的，因为这符合人的天性。所以说自由会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谢谢。
好的，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了，从过去看到这些清华的大师级的人物，到现在，刚刚周佛索先生也提到，人道中国的背后有很多来自清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不管是募款人、筹备人道中国的这些背景，还有参与的活动的人士哦。那么可以看到清华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历史的背景。那么在当今的清华，尽管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压迫之下，我们仍然看到许章润教授在星期天站出来，很多人说看到他公开露面，看起来身体状况不错，非常高兴。在另外一方面，也为他能够继续的来公开的勇敢发声，也感到非常欣慰。那么许章润教授还提到说，他的发声永远不会停止，会继续的发出。那么您认为像许章润教授这样的敢言的教授，对于不管是清华也好，对于整个中国的学术界来追求这些学术自由来说，他的重要性何在？还有他的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现在在中国的学术界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寻求自由的呼声还有多少呢？
好的，谢谢。关于徐教授这样勇敢无私，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到非常的钦佩。我们毕竟要承认，这个中国现在处在一种极端黑暗的现实，所以说徐教授是王国维先生真正的传人，他真正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精神。丧失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称其为人，那我们只能称其为奴仆或者奴才或者奴隶。在一定意义上说，许教授和他的同道挽救了清华大学，也挽救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段历史。我们知道中共当年是通过暴力强行接管了中国的大学，所以中共在接管中国大学之后一直在铲除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共这一系列行动有很多啊，从思想改造运动到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一直都在就是打击和铲除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消灭殆尽了。
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周峰锁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和朋友们的您的网上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